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敬畏你。哦，大可畏的神，你是何等的圣洁，你是何等的公义。在里面主，我们却找着很何等大的怜悯，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好像一个鸟能够在殿中找着抱雏之窝。你是我们的遮盖，你是我们的保护，你是我们的供应。主啊，你更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当我们知道你在那里，当我们知道你的眼目没有离开我们，当我们知道像你的话语所说的，你的手臂没有缩短。主，你不疲倦，你不疲乏，你不打盹。主啊，只要每次想到你，主啊，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跟喜乐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哦，想到你，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不仅知道从哪来，也知道哪去。我们人生不是一个浮萍，我们人生是有归宿，是有目标，是有方向。跟着让我们学习顺服，走在你心的当中走，我们更是觉得我们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不会是一个劳苦愁烦转眼而去。每天每个时刻，主啊，我们的心想到渴慕你，我们的心想到赞美你，就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人生是不会突然的。主啊，谢谢你这些年日来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一清早就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主啊，你也乐意向我们显现，你也乐意对我们说话。主啊，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乐意你成为我们的供应。主啊，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你乐意成为我们的帮助。哦，主啊，心里面有忧伤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的安慰。当我们害怕却胆怯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的鼓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不仅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谢谢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带领我们向前，我们知道你会带领我们向前，因为是信实的神。主，就像在我们再让我们再次对你回应。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那深密处，在隐藏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哦，我的良人，我的主，我的神，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从你。主啊，再把心向我们打开，主啊，再把你的心意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不仅来宣告，不仅来解释，更是不仅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抓住你心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的力量。仰望你，等候你，赞美你，把一切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更多前书第五章。昨天我们看了一二节，其实昨天我们特别是那两句话了，不要自高自大，乃是要所谓的要为我们的跟神的光景，若是我们人要生，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来哀痛。一说不是装去哀痛哀痛，乃是觉得这事情是最严重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比你感觉到或是体会到这时候神离开了我们。那当然有很多原因，有时候是我们在软弱当中，有时候我们故意走开，有时候神好像故意的好像掩起他的面来不看我们，让我们允许我们进到一个环境当中接受一些的考验。所以在雅各啊，新约的雅各，这个 temptation 啊跟 trial, 这个所谓的试探跟试验是同，原来文字是同一个字。 所以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你的身上，很可能是试探，很可能是试炼。如果你撑得住了，所以经过这个考验，你撑得住，这个人就走过这个试炼。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走不过，我走不过，你跌倒，我跌倒，这个叫试探。那试探同一个事情，神可以用这个试探，用这个试炼，来叫我们整个人的信心更加的刚强活泼起来。相同的，撒旦要用同样的事情来试探我们，他要我们跌倒。所以这时候是你的选择，当然这时候是你一个敬畏神的时候。撒旦可以用这事情叫你跌倒，叫试探。但神说 OK， 撒旦你来吧，你看看我的孩子，看我的孩子约伯，他是不会跌倒。不是说约伯从头到尾，但在最后发现他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他的信心不会叫他跌倒，但是透过这么试，这个所谓的试探，他的信心会更加的纯正，他的信心会更加的单纯。因为前面讲啊，为什么神祝福你，所以这个撒旦跑到这个耶和华的面前控告神，哦，因为你对他好啊，你给他这个给他这个给他，你看看把他都拿开了，他就不会。神说真的吗？我认为我的约伯不会这样，他的信心不是这么的老练，也不是这么的完全，但他的信心是纯正。所以再一句话说，这个所谓的赏赐耶和华，收取耶和华，我想没有几个人能够讲出这句话来。但是中间是有些软弱，最后再软弱，他对于神没有失去他对神的认识，没有怀疑神的神性，只是觉得一件事情不明白的，神啊，为什么你是这样的神，但今天我的光景是这样。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题目啊，不过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问了神啊，为什么我是这样，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错，很多我们的罪，所以神要管教，很多时候是一个所谓的试探啊，神要熬炼我们，这第二个苦难。第三个什么？第三个没有什么，对你来讲对吧，没有任何道理，就为他受苦。就为他受，为什么我要受？我错了吗？神说没有错。那我的信心不够吗？还好了。那为什么还要受苦？没有别的，就是为我受苦，你肯吗？所以 Catherine Kuhlman 讲这句话就很有意思，神啊，我可以为你死吗？当初的教会使徒们，他们不是故意找死，不要误我的意思，一个基督徒不是故意找苦吃，不是一个在神面前，从某个角度来讲，当你对神有信心，这个信心需要考验，当你的信心越来越纯正，当你的信心越来越坚固，陈先生很喜欢用就坚固你的信心， strengthen 这个字是说你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还继续要加添加添，加力加力，用现在话叫加油加油。就换句话说，你我有真的信心，你我真是有个活的信心，纵然什么叫活，考验来你不会跌倒，如果那个信心是假的，是不活的，所以考验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风一吹就跑掉了，你还撑到那里，或许说你看到那棵树，因为它撑在那里，所以你知道它还活的，如果倒下去你就知道那个树已经不行。但到最后，当你这样的对神有信心的时候，神就对你有信心，意思说神呢，啊，我这个孩子现在可以用，两年前还不行，不过今年可以，或者说这个事情我可以交给他，可能上个月不行，这个月可以。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神迹的发生是突然，但我要告诉各位是突然不代表说事情是莫名其妙就发生，它有一个过程。有人说信心含一个种子，当然这个种子从这个角度就神的话，所以信心是个种，但种子不像马上就长出来，甚至种子有一阵子还蛮苦的，因为埋在地里面的，而且还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叫做这个破碎，叫做死了。一粒种子若不埋在地死了，人就是一粒啊，所以经过很大一个过程。我们很多看到复兴， 哇，这个国要复兴的。你要不要忘记，有些复兴是在那边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才酝酿出这个雨水，有些复兴是一些真正的在主面前摆上对神有信心的，到一个程度他来到神面前不再是求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甚至神说哦，就是神啊，我来面前你可以保守，就是我不要这东西，那你不要让我受苦也好啊。不知道那个事情发生，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圣经这这渔民，就剩余的渔民叫 remnant， 这个有个神学的观念叫 remnant theology， 就这群的人到一个程度他不要什么，他只要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神可以用这么一群人。所以我常问我说，牧师为什么初代教会可以把整个罗马帝国，因为初代教会什么都没有，用彼得的话，金也没有银也没有，他有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相反的，金我有银也有，耶稣啊你不用操心，我来替你办，我替你办事，我很有本领，我学好久这个功课，不是一下就学会，好久这个。所以神说，主耶稣跟我说，台湾还没有看到我的工作位。我说为什么？因为很热心没有错，很努力没有错，但是很有本领。我们学很多，我们做很多，但好时候跟神的心有点点，用 Jacob 的话，不是学很多，是放下很多；不是得着很多，乃是所谓的舍弃很多，神才可以用。OK。自高自大，我们谈了大概两个礼拜。OK， 我们回过来这个地方。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第三节。那我们都说过了，按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个的基督徒，一个弟兄，是基督徒，他娶了他的继母，这个在旧约的律法是绝对不可以的，在当时的罗马的法律里面也是不可以的，在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习俗里面。没有被认同的，这种事情是不被认同的。但是居然教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教会不觉得需要处理这个事情，教会就是无所谓。那保罗给下个为什么他们这样？因为教会认为他们很强，认为他们很属灵，认为他们的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灵里面的认知比谁都知道，在后面我们会谈到。所以这些人呢，就说我在灵里面有自由，我有吃的自由，有不吃的自由。那对你吃的是才是真正属灵的，我是什么都吃，管他拜过我也吃，我有自由。你们这不敢吃这个，不敢吃，又怕拜过，我是。所以后面讲一个很难，自由这个字呢，换一个工具讲，很有意思。这个字跟你的这个字另外字放在一起，叫跟你的 right， 跟你的权利权柄是放在一起，同一个字哦，看你怎么翻。所以呢，我不是搞语文的，我真的我文学我都乱七八糟差的，也不是神学。但是当我们去试着去明白这些被圣灵感动的作者怎么去表达他们对神的认识的时候，那这个表达里面绝对跟两件事有关，绝对跟语文有关，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我根本语文差得一塌糊涂。那另外是什么呢？另外跟当时的背景有关。所以不说吗？我每次说讲到啊，你需要从这个来，需要从解经来，解经是要回到当时的语文，为什么他用这个字来表达，不用另外字来表达？那另外一个，当时他为什么有重的领受？因为跟当时这个环境有关系。解禁完以后，我想说这个跟我有关吗？2000年前这事情跟我有关吗？当我说有关，哪件事有关？这个叫诗经，前面那个叫解禁，后面叫诗经。我原来主要是跟彼得讲了5点，前面3点我听不太懂，不后面2点绝对跟我今天有关。或许那3点现在听不懂，不代表跟我以后没关系，因为我还没有到生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那这个叫 跟我有关的，哦，原来是主的教导是这样，这个叫释经。那释经完了以后，你才可以讲道，因为跟你们讲的时候，虽然在同一个年代，不过你我每个人生活背景都不一样了，你从小长大跟我在长大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怎么讲这个我所明白的道，能够让我们能够体会，这个叫讲道。所以蛮多功夫的，但是这样完以后，先不要说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对我很有帮助。什么叫做摸着神的心意？摸着神心，坦白说还花点功夫，不说哎，我要摸着神心讲完就了事。但我们明白真心的时候，如果神的原则是这样，跟我讲这跟今天讲有关。如果你照神的心，如果你照神心做，你就会有权柄，就会有能力。OK， 让我们现在读一下这节经文，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OK， 这三节经文从文法来讲是很难解释。OK， 我不要跟你们弄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懂。先不要说牧师这句话怎么讲，我要去解这句话都很难解。不要说我读完又不太懂啊，什么交给撒旦，先不要问，那是后面事情。这几句话是什么？到底保罗你讲的 What's the point？ 所以每次在思想一个经文，你总要问这句话什么意思，或这段经文的意思，保罗你想讲什么？如果这段话是保罗对这个哥林多教会讲，你就问了，保罗如果今天你要对我讲，你想要讲什么给我听？那这个是一个需要所谓 exercise， 一个功课啦，一个。那当时可能也因为这个缘故，神把我们啊呼召出来做一个传道人，因为我们真的啊需要花点功夫在神的话语上，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好叫我们能够把神心对弟兄姊妹讲清楚，这叫喂养。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传道人，不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上，或是对弟兄姊妹不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基本上我们这个工作做一个呼召啊，做一个传人，我觉得是很不足的。 anyway， 保罗第一个讲的事情他不处理，那么这哥林多教会不处理这里，哦，就让他去啊，他们还骄傲啊，不用处理啊，这是啊，这个人呢，可能这个人还蛮有本领的，所以你看他服侍这么好啊，他奉献这么多啊，啊，这个他生活他自己会判断，他自己会有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像我这两天前一些的跌倒的一些的 TV evangelist， 他们给一个理由，因为我压力太大。不过这样也觉得，所以这样就问，如果这个人犯罪，怎么还有神迹奇事随着他，还会医病赶鬼呢？很多的疑惑。既然提到这，我也这样提了。有个这个林恩的一个牧师，一个传道在是国外的，但是我看他的文章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不在。他说很痛苦啊，因为这些的人，这个的人，纵然在罪恶的当中，不过因为他是讲神的道，所以神一定要 honor 他的道，因为他是解经讲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实现，所以神迹奇才跟着他。神 honor 他所讲的话讲的道，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但是神并没有 honor 这个人，神并没有尊重这个人。你看这蛮痛苦的事情，呵呵，如果你在工作老板，一个人很有才干，但他品格糟糕一塌糊涂，你真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人。而且他处理事情，他就甚至你是他老板，他把你处理事情处理真很好，可能比你自己去处理更好，但这个人呢，他的生命是一塌糊涂。所以真的啊，找到同工的里面呢，生命好，但是很多时候他的才干恩赐不显明，有些很有才干， 我坦白说灵命不怎么样，所以两样都找着，你就有福了。如果你找一个同工，两个都有，你就有福。我相信找是很难，其实主耶稣也找不到，所以主耶稣要花功夫啊，三年半去磨这些人，三年半中还找了三个，中间还有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他们会跌倒，我不会跌倒，照样倒。哎，真的，从这带同工，你觉得就每个都很顺吗？有时候怪怪的，不过一想到耶稣说 OK， 你忍得下去，我就忍得下去吧。我们就这样子 ，OK， 过来 ，OK， 你们不处理，不代表是事情就停在那里。你不处理，我来处理。你怎么可以处理？你在更不在我们这边呢、啊？这么远，所以前面一句话，虽然我人不在那里，但是我的灵是在你们那边的。我的 spirit 这个不是翻成圣灵哦，所以要翻的时候不。是讲到我的，一说我的心灵，我的领受，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甚至我对这个事情的决定，甚至如果停在这里还没有，我会用这样做决定，我一定会执行这件事情。今天在教会谈这个事情是很难听得懂，什么意思？如果教会有个问题，我们传道人敢去处理吗？更要紧是，我这个传道人在外面，这一说离这个环境差很远，你那边你处理，你生气有什么用？你就生气吧。但是保罗没有，你不处理吗？我来处理，除了我要告诉你对错在，而且我要执行。我们还是说，你在这么远，你执行什么东西啊？所以有时候你不明白，就觉得保罗这样讲，夸口讲一些话，是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讲一些话好像。所以你会发现属灵的权柄是跟我们所想象的是很不一样。 OK， 那底下来，所以呢，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先停在这里，这个事情我在聚会的时候，意思说这是 assembly， 就是一起在这，就一起聚集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个事情教会一定要处理，不是一个人去处理。既然已经整个教会都知道了，所以教会一定要处理。当然有个次序，有个次序。所以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呢，所以你需要有个弟兄不对的，你要把他暗暗找来，就私下跟他谈，他不听的，你怎么办呢？你去找几个人跟他也认得的去跟他讲，如果再不听的话，就要告诉教会了，让教会的负责人来处理。不过教会的负责人来处理的时候，很明显这是整个教会的事情。因为有一天我说这个人这时候我们不会让他再领这个圣餐，那人家就问了，为什么牧师你不让他领圣餐？你一定有个解释啊，那其他的会友都在这里啊，所以那样的处理的时候，当一个教会的负责人、长老或者牧师去处理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两三去的事情，是一个整个会众的事情。因为你处理后，你需要有个宣布，让人家知道为什么你做这事情，否则那个弟兄会排跑去说：“哎呀，这个牧师对他怎么样，这个长老对他怎么样。”哦，教会就这样事情，就闹得很厉害呀。这种事情不是没听过，不是只是东方，西方也有啊。都吵来吵去，所以最后就对起来了。韩国的我一个很蛮大的教会，这些长老起来就对上牧师，牧师找另外一群长老，就两群对上，到最后整个登上新闻报纸。去年我看到一个在美国的教会，那个牧师我非常佩服的一个美国人，他出了事情，闹到报纸上，整个事情发生是报纸登出来的。因为有些的这个对这些看见不满意的就跑去，最后发现呢，跟这个牧师坚持最厉害是跟这个牧师一起开始的这个教会的几位长老，就你是牧师，我们几个跟你一起干，所以教会小小的，那现在教会是 mega church， 好大的教会。那中间发现一件，在牧师没有像以前这么尊重这几个长老， 这是新闻的、啊、还是里面报道讲，我没去做调查，只是用这叫风闻，照我所知道看见、哦、做个判断，我也不是批评论断，既然问题在哪里，那我要学学了、啊、我这种问题不能够发生这样。因为牧师开始用其他的人的时候，这几个老长，那当时牧师绝对有他的这个舒适的地方，我还不敢不会用这个字叫犯罪，不会有舒适的地方。OK， 到最后就对上，哦，弄得风风雨雨，教会要处理这事。但不管怎么样，纵然在这种处理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教会一定要做，所以才会用着为什么不会哀痛。并不哀痛，就昨天谈第二节，教会碰到神是最哀痛，教会碰到罪的时候是最哀痛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从罪里面走出来，我们好不容易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不跟这些罪在一起，或者有一段的时间我们能够胜过罪，但是这事情的发生，那当时最先看起来不是只是罪只发生那个人身上，这个罪可能带来是一个小事情，不过后面保罗就讲很重要，不处理整个教会都会受亏损。 OK， 再回到这地方了，所以保罗说我会处理，而且我能够处理，你们不处理，你们不敢处理，我来处理，我会执行这事情。那底下就要问了，什么叫做属灵的权柄？什么叫做属灵的权柄真的有用吗？现在教会很难呢。如果做个牧师要处理，说你不要处理我们，我们把你赶走。现在不是牧师叫那个人走，是教会叫牧师走。前面几十一些年前，有一个牧师说我要把这个教会治理一下，最后完了以后，这个长老，他那个教会有长老制的。我说在国外要长老制，要这这个不对不对，长老不应该这样弄。最后如果再不行，我要把这些长老全都辞掉，然后我去找他。没想到这些长老两个人先把他辞掉，这牧师没教会，那等一下教会有没有亏损了？所以底下弟兄姊妹就四分五散了，受伤了，这个就到别的教会去，所以那教会就剩下几个，现在就是留在那边的这个。不知道是牧师，那个是几个长老留在，所以人就跟着长老的就留在那里，很多这样的痛苦的事情啊。不过有时候呢，保罗这边真是他是使徒，他 exercise 他是这个使徒的权柄，请大家留意的是在这里，这边用一句话，有两件事情哈，你们句子要注意，然后呢有两个事情，你看文法就蛮难解释。这两个事情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 ？OK， 先不，我们用这种语文来讲。第一个，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柄，要把那结果是什么呢？做的目的是结果是什么？结果要把这个人交给撒旦，然后败坏的肉体，使他的，然后呢，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单单这十三节经文讲一大堆事情在里面，保罗说这是错的，你们不处理，因为你们自高自大，我来处理。如果你笑我说保罗你在外头，你自己都搞不定你自己，还得敢处理我们问题，保罗说我有属灵的权柄，我一定会处理。是什么带出一个结果是什么？就那个人会被撒旦魔鬼败坏。那完以后，哦，这样原来处理就把那个赶掉，把他这个处理掉，一说把他杀就算了。不，最后的目的是让这个人纵然是受了刑罚惩罚，但他的灵魂还是可以得救。我牧会这么多年了，这方面我要学习。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碰到很多问题，我们就暗暗处理。我们觉得哎呀，这种事情不要闹大，不要教会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会留下一个后遗症，就是那个人走掉以后，他还在教会讲一些的话，教会对他不好，牧师对他不好，因为我没有把这些公开的处理，是这样。那有些公开的时候马上就产生教会就分裂， 那完以后处理的时候，那个人牧师处理以后，他就去另外地方开个教会。如果是传道人啊，他软弱跌倒，他就或者那个弟兄有软弱跌倒，他就离开教会，他去另外一个教会。这基本上处理不来，处理不处理没有什么用处。对这个人来讲，他也不悔改。包括这个传道，如果他真跌倒了，他说 OK， 你们教会不要，我就去另外开个教会嘛。结果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错错了，你处理的时候他承，他不愿意承认罪，或是说他觉得无所谓，但是他也不要悔改，说不要连那种关系都不要这个断绝不对的关系。你不这个教会不接受，我就到别的教会去，甚至还会要挟的哦，如果走他哦，我的奉献怎么样怎么样。华人教会是这样，美西方教会也是这样，这你看教会有很多种的争执。不过原则上我所碰到的几个的例子，我觉得西方教会还是处理的比较好，因为西方的教会叫做有叫做挽回 OK。 所以这个事情起码有几段经文我们是可以参考，这个因为我要这两个经文我会讲到怎么运用，但是原则我希望从别的经文我们来做一些的思想。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五节，十五节到二十节，我们现在读一遍十五节到二十节，我们起来读。
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他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OK， 后面那个有两三个人只是帮助我们了解教会是有权柄的，而且这个权柄呢不是一个人的判断，是两三同心，而且这两人的同心这个事情他们一起来处理的时候，就一起同心来处理的时候，神的权柄会领到神，这是免得教会有纷争。 OK， 一个人如果有我们都认得这个人他犯了错，那他认为他没有什么问题，我说我有问题，你要处理是很难的，你需要有几个人是同心的处理这个问题。 OK， 然后这边说奉有两个人奉我的名无论有两奉我的名聚会。所以前面我们读更多刚读的有两件事情，一个叫做奉主耶稣的名，有没有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柄，这两件事情，一个叫奉主耶稣名，一个叫做权柄。所以两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是一定要认清楚，而且要产生功能。奉主耶稣名基本上就是按照神的旨意，为什么你我祷告以后最后我们都要奉主耶稣名，就刚刚我的祷告不是我的意思，是主的心意。今天我们反过来，只要我念一下奉主耶稣名一说，神就一定要听我的。在当时奉主耶稣名意思说我刚刚的祷告是照着神的心祷告的，叫做阿们阿们，这是这到阿们，我阿们神的心意，不是神来阿们我的心意。所以当你讲到主耶稣的名的时候，基本上最重要就你所想的你所做的决定是照着神的心意。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也讲耶和华的名 第一个，这是强调。第二个，所以呢，这样的事情就会带出权柄。你我这个人是没有权柄，没有什么能力的。你是我人呢、啊，甚至那个弟兄、那个姊妹、那个错，你凭什么去处理他？如果说我是凭我的权柄能力，你看了解到这句话，保罗这边是用到权柄的时候，这是讲到什么？并用我们主耶稣，我们主耶稣的权柄，他没有用到这句话。我用我使徒的权柄，甚至用今天的一些牧者，我是用牧师的权柄。保罗没有在那边说，因为讲到牧师，讲到使这个使徒，或是讲到这个所谓的长老监督，这是讲到你这个教会的地位，或是身份，或是你的责任。责任是一件事情，有没有能力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有这个责任 ，OK， 你是牧师，你是监督，你是长老，你有这个责任。但第二要问的 ，OK， 已经有这个责任，所以是可以用这个权柄。不过底下要问两个事情：你用这个责任是这去完成神的旨意呢，还是你用你的这个现在有这个地位去完成你的旨意？我就不喜欢他，我就找一些理由啊。或对我看法，他这样做是错，不过对他来讲，他觉得这个没有错。我说是，这个真的叫没什么叫大错了，或者真的是看法不一样而已。那是讲另外讲次序的问题。OK， 回到这个地方来，你不能用一个你的职分，职分是有职分，但职分代表你可以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力用。这个给你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还跟意思有关。你用权柄来处理这个事情，你觉得你处理的是你的想法是对的吗？今天很多叫做暴君，有没有听过这个？他有权柄啊，他有这个职分啊，他有这个责任啊，他是说为国家好了、啊，是为哪一个好了、啊？他定下的法律，这法律我们每个都摇摇头的。那你要听吗？这个很难。第二个，如果逼得再下，这帮人就起来造反了，就这个样子。所以看到整个人的历史就这样，每一个人要他的权柄，要他的能力以后，他说我要执法，这很对，因为这是上天给我的这个机会或者我的责任，讲得非常清楚。不过底下我们一定要 question 一个问题是，当你说你是要执法的时候，你的思想是真的对吗？是你的想法呢，还是神的想法？所以你严格的说，在地上，我们说什么？以前叫神权的嘛，神治，以后是王治，现在是民治嘛。就以前是神权时代，后来是君王时代，现在是民主时代。严格的说，整本圣经就是讲是神权时代，从来没有君王时代，从来没有叫做民主时代。你有权柄有能力是一件事情，以至于你可以做决定，但问题不是在你有没有权柄能力而已，是你的决定是否是绝对对吗？我现在打下我的天下，这个江山是我打出来，所以当然我是对的。今天是多数赞成的，当然是多数对的。其实这两天有看新闻，公投是说多数对的，起码看报说好像行政院不买账。但不，那当然我不去，我也没去深去研究吵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所以你说多数就一定对吗？或是多数就一定会被听吗？不晓得。会乱成什么样子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最后什么？所以最后只有回答一个，就神是绝对的。所以你要回答什么？当我 exercise 我的权柄在他身上的时候，就是他不听我的，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那最后他要听就悔改，他要不听的话，这就进到这个所谓的受到所谓的处罚。牧师你再想想，我要讲有一天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那个人真是因为不对，他不悔改，他处罚，这不是你的能力去处罚他，是神的能力来处罚他。你就明白那边这句话说， 若不听，刚马太福音，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一说就看这个人没有信主人一样。OK， 等一下我还会解释。后面一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再这样捆绑，再这样捆绑，再这样释放，再这样释放。这就是教会用的属灵权柄，这就是神把你放在那个位置要用属灵的权柄。你在地上捆绑，在天上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释放。回到这个地方来，这样的权柄是用在整个的地上、天上，用在整个的所谓的这个世界里面，包括灵界。我还没有 point 是这样，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以后，照圣经所说的，这个人是在神的保护的底下，他是从黑暗的权势被释放出来，以至于没一个人可以捆绑他。先从人的角度，因为捆绑到底捆绑人呢，还是捆绑撒旦呢？ OK， 我对我讲要紧的是捆绑，这是在当时给拉比的一个权柄，所以拉比最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捆绑跟释放。不过拉比很喜欢用在捆绑释放，如果你不遵守这律法，你就被捆绑，就是拉比就宣告你被捆绑，这个就傲完了。那但是原则上，至少耶稣所说的，做一个执行神信义的人来讲，他有属灵的权柄。那我再讲一次，做一个执行神旨意的人来讲，他有属灵权柄；做一个不执行神旨意的人来讲，他有那个身份有地位，也是没有权柄。可以听得懂吗？所以如果在座做妈妈的，你一定对孩子有权柄，但是你不要怎么不读书啊，给我争个面子，人家别的孩子考第一，你怎么考？叫孩子读书是对的，那个目的是旨意呢？是合乎神的旨意吗？不一定。神啊，求你让我怎么样，这个问题发生，求你让我解决。如果说啊，如果这解决了，人家做这欧姆斯好成很能干，没人可以解决，他一下子把它解决。人家在做事的时候好几次，在公司，所以突然就出名，因为人家不能够解决，找我去，我看一下，我这问题就这样解决可以，哎，真的解决了。其实我那个身份那个地位，我才出来做事才三年，那些都是大佬。所以我很轻松啊，我也没觉得不是我的责任，最后是你们责任。既然你问我的意见，我就讲，我就随便讲。哎，讲完又果然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一下被人家看到，哦，这个 James， 这 Jimmy， 他们 call me， 有些叫我 Jimmy， 因为这些大佬都叫我的，跟我同辈啊，这让我们笑。我的名字叫 James， 英文。老的叫 Jimmy， 叫跟我同行叫我叫 Jump， 叫 Jimbo。 Anyway，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的看重神的心意。如果我要看重神，有一样事情是必须的，因为我不能够去猜神的心意，只有一样事情我是有把握，就神的话。我不能够说，神啊，你告诉我你的心意，我照你的心意去，搞了半天也不是，最后我急的时候就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或者问问他，他给我一些建议，问他给我一些，哦，大概是这样吧。不，我要照神，因为我要的不是说我懂不懂，我要的是我有没有能力去面对我的这个所谓的生活上这些挑战。信仰 your faith， the faith， 信仰加个定冠词，就我们整个的 doctrine， 整个的所谓的 teaching， 这是信仰。信仰跟信心是绝对分不开，但是是两回不同的事情。信仰不能够面对，你有个信仰，你有个想法，但不见得能够解决，能够面对你在生活当中任何的挑战。 耶稣说我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用圣经说困难还是在那里，错误还在那里啊，我怎么能够胜过这世界？底下这个信仰的 faith 要成为我的信心，所以我可以把它分成中文，其实英文没有分得太清楚，一个叫 the faith 定冠词，一个就是 your faith or faith， 这是讲到个人。我说一个是信仰，一个是信心。信仰是你对于整个事情的判断了解，神的心是这样，这个事情合乎神的心，不合乎神的心信，但是不合乎神的心又怎么样？神啊，那不对哦。神说是啊，不对，那怎么办？那你说神啊，你要改变了。神说不，我把你放在地上就要改变了。那我怎么改变？神呢、啊？神就说，那你就要用你的信心啊。信心一定有行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若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你要去做，能够做吗？他会听吗？他会改吗？他甚至会比我还凶呢，那他来反过来攻击我气我怎么办？如果你这个感觉不感觉得很清楚的话，了不起，但如果跟他弄好，他生气我就走开了，去赶鬼的时候你敢看看那个鬼跳到你身上怎么办呢？这不是你相信神的话说我们有权柄胜过黑暗的权势，这时候你是在面对黑暗的权势，可以听得懂吗？有一天在我家那时候，后来我们就弄说那个鬼要赶这个赶出去，这个赶，因为我跟我妻我们的卧房，我们是加盖的这个房加盖，因为我们房子小小，后来因为在聚会，我们希望盖多加一个，就来聚会用，那大概可以坐个差不多20个人左右。那我的弟兄他做这个，他说啊，他说牧师啊，你要加盖点，不如啊做多弄几个墙，再多盖一层，你们就搬上去。因为都一同一个屋顶嘛，对吧？说多弄4个墙，就等于多一层的，你们就搬上去。所以我们底下是聚会，所以有一天一个人跑来了以后，要看看，最后啊，真的一个邪灵就跑出来了。最后他火大了，哦，我说就跟那个，因为他很，真的他弄了，他严啊，真的啊，真的头啊不要随便给人家摸。我已经讲过，那时候他就搞一些这种事情啊，所以。而且那个灵就进去，我这你可以问这些邪灵什么进去，他就跟你说什么时候进去。那时候某些事情很灵啊，真很灵啊。那时候他为了玩股票啊，他去做这事情，所以那个声音跟他说买就买，卖就卖，赚很多钱。不过最后那个东西控制他，到最后两个事情。他开始烦躁，躁得不得了，很不安的、啊，不安，这是第一个烦躁不安，这是第一个思想。第二个事情发，他开始有害怕，莫名其妙，他坐在那边就会怕，他整个人就变了。你看这个人、，OK， 我讲这个，等一下跟这个有些关系。OK， 完了以后，我们就赶了。那时候我已经稍微有点经验了，那个东西就跑出去，没想到这个是一个姊妹，她就指着上面，你出去就不可以回来。等到整个聚会完以后，那个东西跑哪去了？从一楼跑到二楼去了，赶快上去去清洁一下了，去清洁。感谢主让我明白一点灵界的事情。这个所以真的信仰是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信心？你面对那个挑战，那个东西跑出来，有一天呢，就那时候回到台，有一天呢赶，哇，那么好多个，是有一天穆师傅在帮助，刚好还是礼拜那礼拜没有什么人，他约了那个一个姊妹，那我们就服侍他，最后哇面场出来一大堆东西，最后刚好那个牧师就跟我说，哎，牧师你可以来帮忙一下去，哦，我赶还在赶呢、啊，这么几个人弄啊，最后那个东西跑出来，那对了，你赶我，你知道我是谁？ 其实不应该跟这种黑暗权势讲话，因为讲话都是假的，撒旦就讲假话。你是谁？我是撒旦，你知道吗？你不能不吓一跳，因为我从来没赶过撒旦。突然愣住，这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赶吗？哦，你们最后还是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在疫病医治释放，我知道一件事情：人从来没有能力赶鬼，赶的是神的灵。所以我想了一下以后，突然明白，所以为什么平常有些认识、有些学习很重要，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才能够。最后就说，撒旦又怎么样？耶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败坏了他的权势，他就不吭气，然后就笑笑，你才不是撒旦。他就不好意思，他又变另外一个东西跑出来。奉主耶稣的名是 must， 你知道他的心意吗？因为你奉主耶稣才带出另外东西来，你才会有权柄。所以呢，保罗这边把一件事情分开两个来讲，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名，不再更多前头我们讲的，一个叫做主耶稣基督的全能。奉我们主耶稣的名，第二个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在整个的观点是一件事情。但是我很感谢谢谢保罗了，他把这些把它故意把它拆开，一个就是旨意，一个就是昨天我在在 一对夫妇家吃饭之后，这弟兄也问到牧师什么叫国度，这句话当然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国度跟权柄是一件事情，国度就是神的权柄跟能力，我已经讲了很多次， as a king， 一个王他有的权柄能力的彰显产生的影响力，用是一块国度叫王的统治， kingdom， 王的统治， king， 王 dom， 他的统治，王的权柄跟能力，他的统治只有一件事情，跟另外只有另外一件事跟他有关，就是旨意，不合乎旨意王就要处理啊，合乎他的旨意他就这个所谓的奖励啊奖赏啊，不合乎就处理啊，关在监牢啊。所以这个的是讲到那这个字，哎呀我一讲又讲太远，你要知道整个的一个在家中，其实在 management 呢，最少我是很肤浅的讲一点，只是我了解有三个，一个叫做 government， 另外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第三个叫 management， 这三个层次，但中间不是中间，其实一个是就是 management， 就是你 OK， 我说这样讲我讲太远，跟这个也没关系。我要说在这里 ，government 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中间一个它要定这个奖赏、赏与罚的那个规矩，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你没有看到一个叫做 management 开个监狱的，你没有看到哪一个 administration government， 你一定要有个叫做对的地方就有奖赏，不对地方你总要把它关起来，就有惩罚了，不一定要监牢了。所以在整个事情上，你所以一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到权柄。但是最问题最大是很多人包括在灵恩圈子的走过的时候，我都发现因为那个权柄能力太大了，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预备好，如果我们的身不是破碎到程度已经不这么容易被试探，我们很容易抓住这个权柄能力这个机会就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些所谓的肉体在里面呢。张兄，为什么牧师这个人是这样做，那个人是这样，我们这个人处理这么严重，那个人好像都不太处理。当然，如果我的解释好的话啊，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真的你要问清楚那句话，状况不一样是真的这么准确，状况不一样吗？还有我心中还有我的想法，我对他，我跟他比较熟啊，我跟他比较不熟啊，看这个我比较顺眼啊，这个人本来看不顺眼，有个机会我当然把他，这些东西很复杂在人生里面。所以权柄跟能力，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不允许这个君王做献祭的工作，少的事就做了就完了。因为当一个人他认为神站在他那边，他也认为，所以他有权柄的，这时候他也把人抓过来，你说治理好，也觉得用他的话，哦，人都神，这个时候这个神喜悦我，人民都所谓拥护我。圣经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做得好的，所以这个君王他做君王需要祭司来帮助他，甚至需要先知来帮助他。不过倒过来，只有先知跟祭司，没有君王，没有事情会发生的，因为没有权柄，没有能力啊。你看到旧约的时候，看到这个先知书啊，看到这个都发现是君王醒悟过来的时候要恢复圣殿，圣殿才恢复啊，要恢复那个祭司的制度，否则祭司还没饭吃的人，没工作做的。说修理这个城墙是谁拿钱出来修理？当时君王来修理啊，修完了那祭司开始有人。所以君王的对错是很重要，不过问题在这里，君王如果他要完全的依靠神，知道神的事不是这么容易，或许他还有君王的那种，连大卫想盖圣殿神都不让他盖，因为你打仗打太多了，讲白点你杀人杀太多了，你还是可以说神啊，我是为你去打败这敌人，神还是可以问大卫，你每样事情都这么清楚吗？没有任何的野心呢、啊，没有看到那个敌人一肚子气啊，就管他，只要把他关起来就好，没想让过去一刀把他砍死，我们人乱七八糟。直到这个先知书讲到有一位，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只有一位，所以叫做三个恩膏在身上，君王、先知跟祭司。叫做弥赛亚，叫做受膏者，感谢赞美主。这三样事情，因着我们信靠耶稣，这三样事情也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的应许。不过，又回到事实，为什么还是会跌倒？我们神大大被神来用的跌倒，神失约了吗？我不是神，绝对不是神。不过服侍这么多年，走过这么长一段路，福音派走了几十年，灵恩也兜了一圈，现在凑在一起，我发现做神很难做。做神很难做，有些的比较一般来讲持守圣经的，用下话叫做基要派福音派，我还不是福音派，我是基要派的，这是我们要的是神的心意，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支取神的能力。等到有一天我接触灵恩，我突然发现哦，这就是答案。等到在圈里面走一圈以后，我发现好多人跟我说我们要能力，但是没有几个人告诉我说我们要用这个，我们要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要能力，但是不要神的心。初代的教会使徒行传要圣灵，但是却把基督钉十字架。既然2000年以后，福音派说我只要基督，我不用圣灵。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神从来又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我要属彼得，我要属基法，我要属于保罗。神说都要。所以当你有神的权柄，所以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这两个旨意，基督我主耶稣的名，我主耶稣的全能，可以听得懂吗？这都要在一起。底下你会做一件事情，我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在这样释放的， 语文上这有点点，我不知道，我在天上回马，天上就会回马，在语文来讲是相反。用这个语文，一个是现在，一个叫现在完成时，我在天上已经捆绑了，在地上就会捆绑，是在天在先，地在后，不是我们，因为语文这样子说，好像是语文告诉我们说，是地上先的，那地上先，那天上就回应，不不，是天上已经，意思说这些属灵的原则，神都已经定了，只要你在地上 exercise。操练天上的原则，权柄属灵的权柄就会显明在地上，就显明在地上。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讲这方面的事情，因为在灵恩走一段以后，我很有失望。我一出来，好多人爱圣灵，但爱耶稣的心不见。很多人，我要。寻求神的心意，但最后都说我的教会有多大，我的 ministry 有多大啊，我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有些的灵恩有个牧师，你坐飞机怎么不坐头等舱，为什么你开车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大家我很失望，因为最后还是要问我一生我要追求是什么，因为我一生只追求一样事情，讲得更准确，我一生只追求一位，我要像主耶稣基督。耶稣叫做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们要喊来喊去，要不要坐头等舱？我不讲几百次，成功神学永远不是我的观念。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哦，我们需要权柄。我告诉你，你不需要拿个头给人去摸，只要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告诉你，你一定有恩膏。神不会叫你做一件他的事情，要靠人的能力来做，那做不出来的。神的事情一定要神的能力才能够做，所以一定需要有恩膏。但是拿个恩膏，不拿个头给人家摸摸，是你定义走在神的心的当中，神灵会落在你身上。感谢主，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是两件事情。昨天就特别提的，不要自高自大，要依靠主。感觉到 sense 到主不在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警觉，升到程度，神啊，你怎么都不在？你要有哀痛的心，那是你在最大。今天要讲是，做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我主耶稣的名，还有我主耶稣的权柄，一个就是主的心意，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主的能力，这两样都在你身上。所以感谢主了。从一个角度上，我们叫福音派是很正确，因为福音就是主自己，主就是两样事情，一个他有他清楚知道他在地上的日子完成父神的心意。他绝对对父神顺服，那第二个是什么？他是靠着圣灵给他力量完成神的工作。所以礼拜天我们讲了反倒虚己嘛，他的力量是从圣灵来，不过他的权柄传来是从遵守父神的旨意而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让我们今年的2019，我们就是说更深进到神的旨意，这是你的追求。让我们多加一句话，让我更深的或者更广的或更有效的，看怎么说，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追求神的心意是你我定睛的，同时你相信神的能力来到你身上，好叫能够完成神的旨意，这是你需要，所以你要等到圣灵降临在上，就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等啊，能够就再去、去外面啊，为我做见证。所以呢，追求，所以他在祷告当中在求，所以神耶稣吩咐他们什么，他们就求什么。不过在五旬节的时候，不是他们定的日子，圣灵就降临下来，能力就这样。所以只要他们顺服，神的灵就降临下来。所以呢，今年我们求神呢，让我们更深的进入他的旨意。 也让跟主说，主啊，让我今年更多进到你的大能在我的身上，好叫2019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年。我们跟我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在来仰望你，也在我们放在心当中。主啊，让我们所做这些都能够荣耀你。主啊，感谢你，我赞美这年上将的带领我。哦，主啊，带领我的弟兄，带领哦你的百姓继续往前。但主啊，让你的教会走在新的道，更深的在新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上所做的工作。愿主继续的在今天当中，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定要看见你的心意，我们要看见你大能的彰显，你的荣耀要显明在我们这个地上，好像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诸天的一样。听我们的祷告，包括我们接下时间，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人民。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